马可福音一章21-34，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了，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这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今天是什么礼拜天？对了，非常好，感谢主。今天这个主日，这个礼拜天的主日，是教会历史上特别的，我们说教会诞生的日子，也是被称为是五旬节。在古代的犹太人的年历当中，它被称为是七七节。Yeah, 在那个日子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的首领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经过了50天，就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上，上帝向他们颁布律法，也就是这个日子，后来成为教会建立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正月十四，犹太历的正月十四被称为是逾越节，而逾越节的第二天正月十五被称为叫除酵节，而除酵节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正月十六，也就是耶稣被钉死而复活的那个日子，也就是礼拜天。所以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基督被钉死，礼拜六耶稣在坟墓里，除酵节到了礼拜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成为初熟节，犹太人的初熟的果子的节日。然后从初熟节之后往后推49天，七七49天，就第50天的时候就到了五旬节。而五旬节，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会看到圣灵降临了，而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方言，并且开始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这个日子是我们一起来纪念圣灵降临的时候，并且也是我们一同纪念耶稣基督的教会降临的建立的日子。今天早晨我还跟一个天主教背景的一位姊妹在聊到底最早的教会是什么。我说最早的教会不是天主教会，你搞错了。我说最早的教会甚至不是东正教会，不是正教，最早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最早的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经过了50天，神的能力降在了耶路撒冷，建立了教会。所以在今天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很特别，我特别感谢上帝说，今天上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也看到这个很多呢，今天跟我讲到的内容实在是太吻合了。因为我在我讲到的日历当中，我没有预备今天，我没有先看哪个节日讲什么道，我是每个礼拜天跟着马可福音就一段一段的讲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没想到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也就是 Tom 我们的 MC 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什么耶稣的全能，耶稣的权柄是怎么样碰到邪灵的攻击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全能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上帝，今天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我们都经历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好像经历了一场属灵征战。你会发现原来属灵征战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不是单单在圣经里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活当中的。属灵征战就在你的教会，属灵征战就在你的身边，属灵征战甚至每天可能发生在你的身边。所以当我们一起再重新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我们 MC 念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1到34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是讲到耶稣是如何在侍奉当中彰显出上帝的全能的。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耶稣是在他教训的时候，他讲上帝话语的时候，他的权柄就会带出来，他的这个教训带出上帝的全能。这也是这段经文大概是福音书当中第一次记载耶稣讲道。耶稣一生讲过很多次道，但这一次的讲道是第一次。他到了加百农，21节说，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到会堂里教训众人。众人很稀奇啊，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所以耶稣一开始教训的时候，他是带出了一个权柄的。在这里记载他去到会堂，会堂是哪里啊？会堂 synagogue 这个词英文就是从希腊文来的。会堂呢，是当时圣殿被毁了之后，犹太人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巴比伦，在波斯。当他们在异乡各地，他们没有办法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10个人、20个人就聚在一起祷告。他们一祷告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上帝耶和华也在我们当中。他们这个时候就知道，原来我要敬拜上帝，我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我不需要跑到圣殿山，我不需要跑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敬拜。原来我在我只要我们凭信心聚在一起敬拜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会堂。而只要有，所以到今天只要有10个家庭，犹太家庭只要有10个男人，他们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就能建立他们的会堂。而这个会堂慢慢慢慢就形成了3种功用，除了有圣殿敬拜的功用之外，他们成为祷告的一个中心，他们也成为一个学生学习的中心。所以犹太人的小孩子6岁之前跟他爸爸学习，在家里的，像我们刚刚谈的，对不对？但是6岁以后到12岁的时候，他们就去到拉比学校，常常就在会堂里面。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执行这个纪律。他们在犹太社会当中，这个会堂常常扮演这个社会秩序的执行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里面，当耶稣进入会堂的时候，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说他的教训不像普通人，他的教训像是有权柄的人。在权柄这里词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词 exousia。 exousia 这个词可以分成两遍， exousia， ousia 是 本质，也就是说从本质里面出来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词常常在圣经里面，它表达的叫 authority， 英文翻成 authority， 权柄。这个词不是普通的力量，这个词指的力量是一种带着权柄的力量，不是什么你可以扛100斤东西的力量，你可以扳手腕的把人扳倒的力量。而这个词它恰恰所表达的是从一种本源拥有权柄的一种力量出来。在新约圣经当中另外一个词我常常讲的叫 dunamis， dunamis 就是个大能，就很大的力量，是一种爆发性的力量。但是这里讲到的这个力量是指有权柄的力量。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常常权柄跟能力两个词放在一起用的， dunamis exousia 常常放在一起用。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4章，众人都惊讶，彼得对他们说，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主鬼出来。哇，你看到赶鬼的时候是要有什么权柄 exousia 能力 dunamis。 然后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到了末期什么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就是什么 exousia 权柄的，有权柄的，有能的 dunamis 都毁灭。因为他的权柄，神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大于这一切的。然后在以弗所书1章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也是让我们看到权柄跟能力放在一起用。 耶稣为什么有能力，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耶稣为什么圣经说跟他讲话他讲到跟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每个礼拜天，我单单中国范围，不要说别的，全世界就不讲了，单单中国范围最少几十个牧师同时，几十万，不是几十个，几十万个牧师可能在几十万个教会同时在讲道，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觉得讲太荒凉？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语？或者即使你觉得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还是不觉得是有能力的话语，对不对？我想是为什么？我想这段圣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你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耶稣讲话是什么？有权柄的。他说，圣经说跟文士不一样的。文士什么？文士很有学问的。文士用我们今天的话就大学教授啊。文士是什么？文士是引经据典的。文士是什么？他博晓中外，什么都知道啊。他讲起话来，他讲起道来，好像头头是道。但是唯独他跟耶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耶稣是有权柄的，他是没有权柄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能够带出权柄？为什么？为什么？首先，因为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讲神的话，上帝的儿子，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弥赛亚，他是救主，他是君王，他也是最伟大的先知，他也是最伟大的祭司。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表达了他讲话的能力，他讲话是有什么权柄的。多年以前我们公主结婚的时候啊，瑞典的公主结婚了啊，我们的公主是这个200年前才有了啊，100多年前才有。我们公主，我是瑞典籍嘛，所以我们都看那个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呢，我们的公主娶了一个不娶了，其实是入赘了，那个女婿是入赘嘛。因为这个公主将来是皇位继承人，所以她将来会做 queen 啊，女王。所以她结婚的时候呢，那个嫁给她的那个是个平民，是她的健身教练啊。所以他们当时这个男孩子还是身体还不太好，什么动过手术啊什么的。所以当时这个瑞典社会很搞笑，他说也是蛮歧视平民的了。他是第一个瑞典的皇室继承人娶一个平民，或者嫁给一个平民。就是入赘一个那个啊，然后呢，在这个婚宴上，那大家双方的家长要出来讲话的，你知道吧？那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平民的父亲，这个我们的驸马爷的父亲，也叫国丈吧，算为国丈吧，是不是国丈？我也不知道 ，anyway， 这个辈分有点搞不清楚啊，反正是驸马爷的老爸出来讲话，哇，听完之后大家是掌声雷动啊，因为他太会讲话了。因为他好像一个美国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一样，哇，这个话是滴水不漏，滔滔不绝，哇，讲完之后掌声雷动。他讲完之后呢，我们的国王就上去了。这老头这么年纪蛮大的，然后讲了三分之一长度，很短的了，然后就恭喜恭喜。他讲完之后，大家就觉得他就是跟那个不一样。他虽然不头头是道，他虽然没有引经据典，他虽然没有滔滔不绝，但是他的话里是有什么？有权柄的。因为什么？他是国王啊。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国王的 speech》？那个对不对？国王的讲什么？是不是中文叫发生什么？国王的演讲，那个演的不好的，我告诉你，你如果去懂瑞典文，你去听听的那个，现在网上都 YouTube 都还是有了，你就会看到他没有很庄严啊、肃穆啊，没有的，什么就很普通的一个好像上来一个糟老头似的。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国王，他有权柄，因为他的身份已经让他的讲话有什么？有权柄，他不需要把他的讲话包装起来，就像耶稣，他不需要把他父亲的话重新包装的，不需要的。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代表上帝在讲话，他比谁都有资格，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然后为什么我说他的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因为他的信息，因为耶稣不讲人的话，他讲的就是神的话。你如果仔细看平行经文的话，这段经文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一出来去到会堂去讲到道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打开以赛亚书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他打开以赛亚书，指的其中一段就是61章那个弥赛亚的预言，
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对不对？就是那一段。所以他讲的话是不是讲人平时讲的话，他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他的话是什么？是有能力的，因为不是他自己人肉体的话，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他的身份表明他的教导有权柄，他的话语因为他讲圣经自己的话，因为圣经的话就是带着权柄的。第三，为什么？因为他把上帝的话讲解清楚，他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很清楚地说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说的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讲他自己。所以他说今天这话应验到你们手中了，耳中了。你还记不得诗篇119篇第130节说，那个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人路上的光，你的话一经解开就什么发出亮光，你的话上帝的话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亮光是什么？能力。亮光是能力嘛，光嘛。所以嘛，为什么耶稣讲话讲道有能力啊？因为他把上帝的话解释清楚了，解释清楚，所以有什么？有能力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讲话没有能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个牧师都在讲圣经，对不对？我们每个牧师都在讲道，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解开嘛，我们没有把这个光发出来嘛，对不对？第四个，为什么耶稣他是有权柄的？因为他说，因为你的灵在我身上，你用膏膏我。膏，第一个膏就圣灵，第二个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个膏就是什么？十八节往后的那段，用膏膏我。膏就是什么？第一个膏圣灵，第二个膏是动作恩膏，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刚刚我们说祷告要圣灵充满，对不对？为什么？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耶稣是有能力的。耶稣是有能力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无限量。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在敬拜没有能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唱得好，有的时候唱得不好？不是你唱得好你唱得不好啊，是什么？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有这个工作啊？因为当圣灵降在你身上是有能力的。五旬节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门徒是被圣灵充满，是说起别过发来，是有能力的，是把福音可以传遍出去的。所以耶稣有话有权柄，所以耶稣是什么？蛮有恩膏，蛮有能力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我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讲道是有权柄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什么？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惊奇啊，英文法的翻成 astonishing， 哇，就是 shocked， 对不对？因为他讲话正像有权柄的人。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是让我们看到，他讲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所有加利利，他在加利利的加百农也是，就是这段，因为在安息日教训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惊奇他有这个权柄。保罗也是啊，保罗讲道也是有能力的。保罗说，我讲的话，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又软弱又惧怕又很战惊啊，就像我刚刚要进来的时候，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因为刚刚我们早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很怕，真的，我是在那里一直不断的祷告，一边跟你们敬拜一边祷告，我不知道邪灵是不是会死迫使有些人突然冲到我们当中来，把我们的聚会搅扰掉。我们现在今天所经历的事情是真实的，就像耶稣在，你不要忘记，耶稣是在会堂里面的，耶稣是在就是今天的教堂里面，在讲道的时候碰到的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当圣灵赐给耶稣能力的时候，他是有权柄的。中国教会历史上，我想我们中间应该都听过宋尚杰博士。宋博士是1900年生的，1939年他39岁的时候，39岁，他1940年离开，他就是他过世前的5年，其实上帝用他10年，从1933年一直用到他1943年，用他10年带了10万人信主。他是一个在中国开露天布道会，可以面对最多会众讲道的人。1939年在鼓浪屿， 鼓浪屿大家知道，厦门，他家乡附近，他是彰化，他是彰化人，在鼓浪屿开布道会，搭一个 tent， 6000人，他在一个6000人的会场，面对面跟人讲到没有麦克风，没有麦克风，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不用麦克风的，他对6000人讲到，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当他讲完到人下来的时候，人是一天三场的讲，人是瘫掉的。他也很爱他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姊妹们很有爱心啊，就杀只老母鸡给他补补啊。那教会里面还有人批评他说这个牧师比较奢侈啊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面对这个批评嘛啊，对不起啊，他这样被上帝用，你们有他一样的讲道能力的1%吗？但是他还要面对这样的批评，对不对？所以上帝利用他，用他，所以他后来很可怜的，他自己医了很多人，但是他自己的病没办法医治，所以44岁就过世。但是上帝用他，所以很有意思啊。听过宋博士讲道的人，我曾经认识一个老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他88岁被主接去，现在如果活着已经快100岁了。他就是在宋尚杰布道会信主的。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宋博士讲道啊，神学不好的，啊，他的讲道就是有能力。宋博士讲的话呢，人家听不懂的，因为只有福建人听得懂，而且福建还有很多方言呢，所以他很多时候讲到是要用翻译的。但是呢，你看这个翻译就是没有能力的。那个翻译可以把这个福建话很标准的翻成国语，但是你就会听到，你就觉得听不懂的那个福建话是带着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宋博士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宋博士是上帝的仆人，因为宋博士是讲神的道，而且把道像利剑一样的刺到人的心中。我还要讲另外一个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传道人，我相信很多人大家也听过尼托生，尼弟兄。尼弟兄1903年出生的，那上也是福建人，也是福建人啊。那尼弟兄上帝用他最重要的不是开布道会，宋博士是开布道会啊。尼弟兄他主要就是教导。我在1999年还是00年，我就忘记是确切哪一年啊。我当时在纽约，我在一个 conference 里面认识两个老人家，这两个老人家当时大概应该在75岁到80岁之间这个年龄。他们就告，因为听我是上海人嘛，啊，我们这种南腔北音嘛，一讲就讲起来了啊，很开心啊。他说：“哎，原来啊，他们早期是在上海沪江大学的，后来就是在尼弟兄的青年聚会里面的。然后我们就谈到尼弟兄，谈到他的神学上的一些事情，好的，跟他怎么样去分析啊等等。就突然那个姊妹我就清楚跟我讲过，他说尼弟兄讲话很有能力的。”他们当时很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上的训练营会，尼弟兄在公开讲对会众讲道很少的，他主要就对着牧师跟同工们，主要是做同工训练的。他说他们经过这个门经过的时候，尼弟兄的声音的一种力量居然可以把他们从外面勾进来，你懂我意思吗？当他传信息的时候，当尼弟兄讲道的时候，当尼弟兄释放上帝的道的时候，这些从门口经过的人会被他吸引进来。他们两个年轻人当时都是20几岁，年轻人40几年，从门口被他拉进来了，就被他吸引进来的。结果神的道的能力可以到这个程度，而当一个被上帝用的仆人，他被圣灵恩膏的时候，他有权柄的时候，他能够把人这样的拉进来。我上个礼拜有提到，我昨天有在特别上网看了那个 Ravi Zacharia 的 funeral service， 他的这个 memorial service， 因为很可惜了，因为这 coronavirus 大家都没有机会。其实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个人跟他关系非常好了，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现场了。那么我们就在网上参与这个 service。那我就想起来，如果你有机会听 Ravi 去讲到 YouTube 上都有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的声音很特别的。你会发现，你如果看他的书，他的书其实就是他的讲章嘛。你看他的书很普通啊，没有太特别了啊，也真的不是说真的那么学术化，或者是真的那么 popular， 都是很普通的。但是你听他的讲道，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特别的。我相信他的声音是被上帝恩膏的，我相信他的传讲信息的时候是上帝有特别的能力、特别的工作，也特别的权柄可以使用他的。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在这里我们要去一起思考的，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他是有权柄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没有权柄，我们很多在传达上帝的信息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读圣经，为什么你读一篇信息跟他读一篇信息读出来的给人造成的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他就是讲上帝的话语，因为耶稣把上帝的话语解释得很清楚，最重要的因为耶稣是被圣灵恩膏，圣灵赐他的能力是无限量。所以多年以前我在讲那个讲道学的时候，我记得有弟兄有学生就问我，他说你认为讲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犹豫都没有犹豫，我说是圣灵的同在。不要什么技巧，我不是说技巧不重要，我觉得都好都重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有技巧的，文士 是对圣经是旧约圣经是非常熟的，文士是对犹太的传统是非常精通的，但是文士的讲道是没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神没有与他同在。耶稣的讲道是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神有他同在。今天神有没有与你同在？第二，耶稣是在赶鬼当中带出上帝的全能的。在这边23节到28节记载了什么？他到了会堂里面居然有巫鬼。今天你就会发现原来教堂里面有什么？有巫鬼啊。你不要说哎呀，你说牧师你们搞错，你敢亵渎神的教会？没有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会堂是敬拜什么？耶和华的地方嘛。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经历了在圣经里面这种真理了，就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有巫鬼啊，就在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呐。有人说呀，你已经信了耶稣，怎么还会有鬼呢？还会有鬼上身吗？我说会，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到耶稣就碰到一个人，就说拿撒勒人耶稣，哇，他居然也是耶稣。耶稣没有自报家门的，耶稣没有说咣咣咣咣开路，说耶稣我大人我来了，我上帝儿子来了，你们赶快让开路啊，没有啊。耶稣进了什么会堂，就有人认出来说，哎。哇，超自然能力啊，有超自然能力，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啊不是一个鬼啊，是一群鬼啊，那个一群啊是很众多的，耶稣就一个人啊，所以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 他知道你来灭我们吗？他已经知道耶稣要去灭他们，我们知道你是谁，而且还说你是神的圣者啊。耶稣很做的事情很有意思，耶稣去不许作声。我读到这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事情，就在我们教会发生的。我们中间谁认识 Julie、Julie Brissett， 我们的一位姊妹 是 Chris 的太太、那有一个事情是多年以前，我记得我已经忘记大概5年还是6年前，我已经忘记确切的日子了。我记得那个主日我站在第一排，我准备要讲道，然后敬拜团在敬拜，然后呢John Davis 站在我的右边，然后那个我的团队在上面敬拜，然后教会人慢慢的弄了。那天很有意思， Julie 后来跟我说，他说他跟 Chris 他们来的时候就觉得会场有点异样，有点感觉有点怪怪的，因为我看不到嘛，因为我站第一排嘛，他们站在后面，所以他们觉得整个的会场的气氛，他后来甚至用中文可以说用诡异这两个字。怎么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礼拜天早晨在敬拜的时候会有诡异的现象？敬拜团也没什么事吧，突然就发现了，原来有一个女孩，一个姊妹，大概不到20岁，个子小小的，跟差不多个子小小的，啪冲到第一排去，突然大跳领舞，有上面敬拜的越起劲，她在下面就跳。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吗？因为我敬拜的时候还我就关注在这个我的敬拜团啊，然后我就没有注意。结果突然发现我前面左前方突然一个人怎么跳得很厉害。那你知道 John Davis 他很有经验的，他已经感觉到也不对了，他就啪冲过去，然后呢 就跟他一起跳，就陪着他一起跳一样，然后一步一步，我就看到 John 就把他往会堂外面，因为我们右边不是通道吗，他站在中间， John 就一点点往他往右边带，我就知道把他要带出去，然后呢我就啪跟出去了。然后 John 就跟我说，他说你要讲道你不要来，他是冲着你来的。 就是魔鬼在这个礼拜天他最要搅扰的是谁啊？上帝话语的出口。所以他说你不要，你不要来，你他说你去请两个姊妹，因为那叫男性也不方便嘛，所以我马上转身去找了尤伦娜，我记得挺清楚，尤伦娜跟美玲两个姊妹冲出去。过了不久，好像没有办法搞定，还是怎么样？反正那个有那个很激烈的那个被邪灵搅扰的这位姊妹反应也很激烈，后来就请朱莉就下来了。我为这个事情，我昨天。前天我专门打给美国，打给 Julie， 我跟他有探讨这个事情啊。我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把他制服了。他说我跟他一进去，他不是觉得不对吗？不对之后看到这会场上前面原来有一个人在跳领舞，而且有点斜的，他就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魔鬼是在搅扰这个。然后过一会儿呢，他就被邀请去到一个房间了。他说一进去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 talk about Jesus， 他说我要跟他讲耶稣啊。讲耶稣的爱呀，讲什么？他 talk about Jesus， 他说他不很安静。这个姊妹他说他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里面有两个声音，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姊妹的，另外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外面的力量。然后呢，他说你需要很清楚的分辨哪个声音是他的，哪个不是的。当他分别出来的时候呢 ，Julie 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不许作声。”然后就问他，问这个姊妹：“你愿意他出来吗？你愿意那个附在你里面的出来？如果你愿意，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义叫他出来。”这个女姊妹就醒过来了。这个姊妹就醒过来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有反复的，后来还是有反复的。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这个姊妹后来就发现，原来她是一个，她虽然信了主。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神学的问题，到底信主的人会不会被鬼附？从 theoretical 来说，从神学上说，应该不会的，因为在你里面的，约翰福音讲到说，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嘛，对不对？怎么可能魔鬼还能够上升呢？不可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要有破口。我记得我很清楚，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专门教我这个领域就是属灵征战的那位教授，他过去是也是心理医生，他也是精神病医生。他说你如果自己有破口，特别是我们过去曾经有过拜偶像经验的，或者家族里面有这种倾向的，如果你给自己留破口，我告诉你，魔鬼很容易来搅扰你。但是你不用太怕。我跟那个台湾一个牧师在专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就好比说这个台湾啊，他说你在台北在，你不用怕，他打下屏东你让他打好了。你懂我意思吗？他打下台中，你让他打好了；他打下那个基隆没问题，小地方渔港，你可以反击的。但是心脏，你属灵的心脏，你不要把它给他打掉。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后来发生之后啊，后来我后来就又跟另外我的一位长老，大家大概知道我的 Andy 长老，他其实碰到同样的事情，就是同样一个姊妹。因为呢，有一个礼拜天，安妮她说早晨我起来就觉得 feel uncomfortable，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她就去教会讲道。那天那个主日，我想我是不在，正是所以安迪讲道。讲完道，安迪就下来为会众祷告。祷告的时候，因为这个姊妹很小，很小，就前面一个人很高，她就躲在她后面。等那个祷告完，她一走掉，那个姊妹就砰冲出来，然后就安迪就说：“我知道你要来的。”那个姊妹也说：“她说。”我也知道你知道我要来，但是你不知道我要来干什么。然后 Andy 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告诉你， Andy 就跟我说，他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都非常累，非常累。后来就发生了教会发生了这个属灵征战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姊妹她家里原来是有拜偶像背景，有很严重的拜偶像背景，而那个时候她好像她的母亲还是谁刚刚过世，他们家里特别她哥哥是个有道教背景的。又开始拜拜，所以这些拜拜的事情就产生了很多属灵的搅扰，使这个姊妹她虽然刚刚信主，她已经归了主耶稣基督，但是什么？她生命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搅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场景没有？你看到耶稣这个场景，他的背景就是在安息日，这时间上是在安息日，然后又在什么？在会堂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主日，是在教堂里面，还发生了什么？是刚刚教导完上帝的话语，耶稣刚刚讲完上帝的话语，而且耶稣是有权柄的。所以你不要忘记，在教会很多魔鬼时候，很多时候不在教会外面，在教会里面呢、啊。你们说哎呀，别搞错牧师，那么教会里面有魔鬼啊？我告诉你，这个教会越兴旺，上帝越是要使用这个教会，属灵的攻击就越严重。我真的没想到，我今天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刚刚我们会发生这么多的状况，我根本想都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到，我觉得哎呀，是五旬节，圣灵要降临的日子，哎呀，我感谢上帝，正好可以 preaching about the authority of Jesus， 耶稣基督的权柄，讲耶稣的权柄，全能侍奉。但没想到真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你知道我刚刚在旁边祷告一直什么祷告，就是神啊，请你控制这个场面，我很担心我现在突然有状况出生的时候怎么弄。所以有的时候没有直播也没有直播的好处，感谢上帝。呵呵，这个背景下你看到冲突了，耶稣什么，耶稣跟那个被邪灵附的人要冲突的，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呢？邪灵被赶出去，众人感到惊讶，然后耶稣的名声就大震到四方，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说嘘，不许作声，不许那个魔鬼作声？他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不是认出耶稣你是神的圣者吗？他不是认出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为什么耶稣叫他不许作声？还记不记得我讲弥赛亚的秘密，我在讲马可福音，应该我每次讲到你都在的，对不对？作为我们的敬拜手，我讲到耶稣在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讲到弥赛亚的秘密，就是在耶稣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耶稣不轻易把他的身份向世人彰显的。甚至你看到在那个魔鬼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要公开要见证耶稣了，连魔鬼都要见证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许他出声，因为耶稣他自己清楚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住在我隔壁，我这对夫妇跟我多少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太太是芬兰人，牧师那个弟兄是德国人。那个德国牧师跟我分手的时候，因为你知道 我在神学院读书很认真嘛，很认真读书， 我是非常讲究解经啊，这个神学啊，系统神学啊，原文解经，我是讲究这个。我很多祷告会我不去，很多时候全能医治的释放聚会我也不去啊。后来我记得这个德国牧师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啊，利，他们叫我利啊，他说利啊，他说你蹲得非常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他就引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然后你知道我在芬兰的时候，我的服事已经很有果效的，我在哪里讲道建立查经班团契都是很有果子的。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上帝很用你，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引用的我记得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是为你们怎样的为人。所以保罗出来传道，他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这个全能就 power ministry， 就 power， 这个 authority， 这个 power 是有 authority 的，是有上帝的全能的 exousia plus dunamis， 是有全能跟能力，全能就是权柄和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国，我们的教会可能很多时候会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比较注重圣经基教派传统，王明道先生啊这样的一个传统，还有一个呢啊，特别是近期在神学上很多是想要走改革中的路线。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在广大的农村，你会看到有很多什么啊，圣灵的工作，神迹奇事 miracles wonders， 对不对？而这一群呢，我们又称为是灵恩背景，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在一起服事，但是你要看圣经，你看耶稣他自己，他是不单单独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他的讲道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他也有医病跟赶鬼的恩赐，对不对？他到哪里的时候 碰到魔鬼的时候，再大的魔鬼在他面前叫群的，附在猪身上的，犹太人不吃猪，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开玩笑了，这是犹太人说认为猪不洁净了，所以魔鬼走的时候附在猪身上嘛，因为他们太多嘛，对不对？甚至像群一样的。但是我告诉你，耶稣不怕他们，耶稣有能力把魔鬼赶出去。我们有讲到宋博士，宋博士不单单讲到有能力，他最伟大的布道家，华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上帝最用的，因为他讲到有能力。但你不要忘记，宋博士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他第一次医病，替人医病的时候，在他日记里面记着，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恩赐，他不想去做。但是结果上帝用他，他一祷告的时候，小儿麻痹症也会被医治，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对今天认为神迹终止论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请问这些认为今天使徒时代以后再也没有神迹的，奥古斯丁不是这样教导的吗？有些教父不是这样教导的吗？所以很多极端的改革中，他们也认为今天没有神迹的吗？你怎么样解释？请问你怎么解释？多年以前我也请过台湾的一位神学教育工作者来到我们当中讲培灵会，李建如先生，李建如博士，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我的同门师兄啊。那他是在海德堡大学读系统神学的博士的，他后来成为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上40年历史上第一个有灵恩背景的一个教授。他曾经跟我做一个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刚刚到海德堡的时候，他去读，他的德文也不好嘛，所以他写博士论文，所以他写一页就请一个德国弟兄替他改一页。那我也这样的啊，所以呢，你那个。那个弟兄很有意思，那个弟兄就跟他说，他说 Paul， 我就是为了你活着的。他你知道吗，我得了很大的病，他两根大血管，动脉大血管，一根已经完全堵死，还有一根剩下30%的功能。他所以呢，他说医生跟我说大概还有3-4年的命，所以你大概要4年以后，大概5年就会得博士了，所以等我把你的稿子全部改好了，你毕业了我也该走了。那个 Paul 就问他，建如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就说啊，你为什么啊，这是一个后话了嘛。我刚刚忘记，就是讲到第三点，就是耶稣在医病当中带出全能了。因为在27到28节之后，到了34节，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段信息是特别提到耶稣把彼得的岳母给医治了。其实耶稣是使用了一个神迹，他进到西门彼得家，看到他的妈妈，他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所以耶稣就为他祷告，就医病，使他得到医治，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对不对？这段，所以你就看到耶稣的服侍，他不是单单这个可以赶鬼，他是不单单讲道，他还有什么医病的能力。所以我就在你看到这个场景，就在安息日，然后呢，西门的母亲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呢就去医治他，然后呢你就看到结果，就是耶稣显出大能，病人得到医治，魔鬼都惊奇，魔鬼就认出耶稣来了。所以我再回到那个李建如那个见证，就我跟建如在谈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有一点点医病的恩赐的，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是很极少数有神学博士还同时有医病赶鬼能力的人，我见过很少很少牧师有这种同时有这么好的训练又能够有神迹的。他就跟那个弟兄，他是浸信会的嘛，浸信会你知道，浸信会今天是不太相信还有神迹的，真的是这样。然后就问这个弟兄，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求神医治你？他说我有祷告的。他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只有一句话，愿主的旨意成就。哎，这个祷告很属灵啊，你发现没有，这个祷告是绝对没有神学漏洞的祷告，愿主你的神就。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祷告是什么？是非常非常不是按照处境，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来看的话，是一种非常安全性的祷告。就你无论怎么做，你都不会犯错的。你说只要主的旨意成就嘛，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吗？我只要今天我们讲属灵的话，我们很喜欢抛一些属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哎呀，只要主的旨意成就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那个弟兄，那个浸信会的德国弟兄就是这么祷告的。他说你害了这个病这么多年，你居然没有祷告求神来医治你吗？他说我只求主的旨意成就。 那么 Paul 就问他，好不好，我现在为你祷告，我求主来医治你这个病，你愿不愿意？他说我愿意。你愿不愿意？好，我愿意。他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我告诉你有事情发生，但是不是你想象到完全就马上就，因为这个弟兄他有两根血管堵住，一条只剩下 30% 的功能，他每天要吃十几粒药，然后医生跟他说你也就三四年的命。结果我告诉你，这次祷告之后，这个弟兄十多年之后还活着，而且他的状况越来越改善，并且他那要吃的十几种药都开始越减少，后来就完全不吃了。直到几年以前他被主接去，不是因为这个脑部的这个血管的问题，是因为旧冠肺炎，不是新冠肺炎，是旧冠肺炎，是肺炎的问题啊，被主接去。所以你看到祷告医病这个是可能的，这个神迹来医治病人完全可能的。所以我常常挑战那个不相信今天还有神迹的人，我说如果这个信仰你认为它是没有神迹的，在今天请问这个信仰跟一个理论跟一个哲学还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如果你都不相信这个上帝昨天可以行神迹，今天还是可以行的，你还相信他干什么？你只是相信那个古代的那个耶稣，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耶稣是古代能够行神迹，但这个耶稣今天是没有神迹能力的，你为什么还要相信他？我们相信的主是昨天今天明天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昨天行神迹今天还是行神迹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做那个德国浸信会弟兄的这个安全性的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希望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我求你医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但是我一定要求主啊，求你神迹来医治我的身体。那后来那个建如又跟我做了另外一个见证，他说但后来他从那个德国回到了台湾，那他常常去到乡间布道，他有一次呢就去到苗栗，我们中间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苗栗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在1997年的时候在苗栗曾经住过一段日子，在那里布道，在那里学习。在苗栗那个地方呢，在一个礼拜天呢，有个老太太就来做礼拜。这个老太太是跟着她的两一对，这个就是她的儿子跟儿媳来的。这个儿子跟儿媳呢，后来去做传道人的。那么这个老太太呢，第二天呢要从苗栗去到台北，要动一个手术，因为她的鼻子里常常流出那种血，是黑的，就很明显这个是有问题的。记得那个时候芬兰的宣教士 Sylvie 还在那个时候啊， Sylvie Lindonen 我们叫他林教士，他还在苗栗神召会。当时那个老太太到前面来，因为他还没信主，老太太还没信主，他的儿子跟儿媳已经准备想要去读神学，但是还在求神的印证，他们是一个生意人，他们想把生意放下去读神学。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台前的时候呢，这个妈妈没有信主，那么就请林教师为跟 Paul 跟建如为他祷告，就是因为他妈妈很怕，不愿意去，谁愿意去医院的？要开刀，你懂我意思吗？要去那个做活检还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 Sylvia Paul 就做见证，他说上去祷告其实很简单。那个芬兰的宣教师用不太好的台湾国语为他祷告，他说：“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主，你知道。”杨妈妈的鼻子里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她甚至可能不一定知道癌症怎么说，甚至不知道这个肿瘤怎么说，她只能够用简单的中文说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我现在求你医治她。祷告完了，老太太就回去了。第二天发现这个每天要流的这个鼻子的这个东西就不流了，后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再去做检查，片子拍下来里面的癌症的原来的东西全部没有了，肿瘤全部没有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你，每一个神迹都是有目的的。耶稣行神迹，每一个神迹是有特别的目的，神迹不是为了它本身存在，医病的神迹也不是为了它本身存在的，它是有特别的意思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个神迹让那个羊妈妈得了医治，大家都觉得一定他会信主，没有。所以神迹发生并不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有神迹。有人说你今天求神医治你没有医好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错。我告诉你，神迹的主权在耶稣基督， 神要医治谁就医治谁，神要捆绑谁就捆绑谁，神要审判谁就审判谁，对不对？完全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主权。所以那个妈妈在我们看来她一定会信主嘛，那神迹一定有个目的嘛，但是神就是为了医治她，但是要显出另外一个作为，就是他的那对儿女，那个妻子，他的儿子跟他媳妇正在寻求要不要去读神学全职服事嘛。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就很清楚看到耶和华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曾经怎么医治病人，今天他们在他家里亲眼看到他的妈妈什么得到医治。结果这个老人家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场合的一个布道会在信主的。所以我要讲这些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全能侍奉。什么是全能侍奉？全能侍奉在我看来就是用上帝自己的能力在服侍上帝也服侍人，你懂我意思吗？当我们用上帝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也服侍人的时候，当你讲道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从你的道当中出来，当你医病的时候，上帝的圣灵的恩膏就出来医治人，当你赶鬼的时候，神的灵就打败这个魔鬼的邪灵把它赶出去。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软软的，我们没有力量，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传道人讲道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没有被圣灵打败，没有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上帝的能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赶鬼，我告诉你赶鬼，就像我记得我刚刚出来服侍在台北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见证，我第一次赶鬼的经验，我离那个人才五六米的时候，我的能力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倒了，我就知道不是我医，是什么，是神医，神透过我把他打倒，把这个魔鬼打倒。那因为旁边那个带我去，我还记得那个姊妹在特别有意思，她在我有点不敢，我是神学生嘛，又没有这个神学也没有叫我怎么赶鬼，我怎么赶嘛，我又不敢去啊。然后他就说了句，他说敢不敢赶，能不能赶鬼，是最能印证一个神学生一个传道人有没有圣洁的生活。哇，我要证明我有圣洁的生活，我只可以硬着头皮冲上去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感谢上帝，因为那个时候人干净啊，单纯啊，真实啊，上帝使用你。所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个魔鬼已经啪，我告诉你，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弟兄他刚刚信主，开出租车的，后来在他家里面黑不隆咚的都是挂着那种台湾，你知道，你去过台湾你就知道，你台湾人你就知道那种咒符啊，他们还烧掉，烧成纸灰之后啊，还要冲水，还要喝下去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想想看，他一方面来信耶和华神，一方面还在喝这种东西，他怎么不被邪灵捆绑，他怎么不被神灵这个邪灵搅扰。感谢上帝，今天又超时一分多钟，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我不知道，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但是我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是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整个敬拜团，我们整个拍摄团队，我们整个服事的各个部门的弟兄姊妹跟你的牧师今天一起经历这属灵征战。你发现没有，我们担心我们拍摄的时候会冲进来，对不对？我们担心会大吵大闹，对不对？我们担心会搅扰我们整个会场，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从我们开始敬拜到今天，我刚刚讲完这篇道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什么是上帝的能力没有？安静，对不对？他就在那边，他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他安静在那里，他没有出声，对不对？我告诉你预备，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上帝，因为我不希望我看到，我怕刺激到那个，但是我就在厕所门口迎面碰到，我感谢上帝，他很安静。我也感谢上帝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牧师在圣洁的生活上还是战恐惧战兢的站立的，不可以夸口了，直到 so far so good OK so far so good 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经历他。教会很不容易，教会是罪人的地方，教会很不容易，教会越是要兴旺的时候越是有邪灵的搅扰，教会很不容易，但是有了你们这些忠心的弟兄姊妹们，我看到我的同工在里面，我真爱你们，我看到你们我真的爱你们，我觉得真是如果没有你们跟我在一起，我怎么打这个仗，没有你们跟我在一起，我怎么打这个仗。
但是感谢上帝让你们跟我一起去经历他的大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当时怎么样用你儿子，使用你儿子，让他的教导带出权柄，让他的赶鬼带出权柄，让他的医治带出权柄。今天也求你使用我，也使用我们，在每一个日常的点滴当中带出你的恩典，带出你的真理，带出你的能力，也带出你的权柄。我谢谢你使用 IMS， 也使用我们教会成为世人的祝福，成为普世华语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这样祷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求，阿们。